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回大法修炼半年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7日。我是2017年真正走回大法修炼的，我称自己是一名新学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有很多感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迷惑。2001年我从劳教所出来，一直都不在修炼状态中，学法时也是抱着有求之心在学，注意力不集中，妄念纷飞。师父在不同时期发表的经文，我只是看一遍而已，理解肤浅，偶尔也出去发点光盘，讲点真相，就这样在大法中混世。在这种状态下，人中的各种执着心都来干扰我，名利情在诱惑我，使我迷失了方向，几乎跟常人一样，在道德下滑的社会中随波逐流。我感到在身体的周围好像有一种屏障在间隔着我，虽然想突破却无能为力，那种迷茫困惑着我，让我退回到常人，我真的不甘心。在以前的学法中明白了那么多超常的理，就这样在半空中悬着上不去，就感觉思想中有两种物质在对峙。在这期间偶尔也能碰上同修，交流后修炼的意志虽然加强了一些，正念加强了一些，但觉得自己还是没真正从内心认识到法，很短的时间后又没了修炼的劲头。妻子是同修，看到我的状态也很着急，天天跟我说要学法发正念精进，要醒悟过来，我都当耳旁风，根本打动不了我。他就跟我说，那就看看同修的心得交流体会吧。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明白的，每天晚上都看一看，有时也被文章里的内容感动得激动不已，感觉修炼的尽头又来了，可是一会儿又没了。好在当时我思想中知道排斥外来的，我眼睛看到的听到的不好的一切东西，我还剩了这么一点正念，也就是说还没完全放弃修炼。这样时间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二、觉醒。转眼到了2017年，一天晚上在看同修写的一篇文章时，里面谈到对人后天形成的观念的一些认识，那部分内容触动了我。当时觉得后天观念这四个字特别的突出，我马上想起师父在转法轮卷二里佛性那篇经文，家中有，我就认真的看起来，感觉像头一次看到一样。其实在以前的学法中，这篇经文我看过几十遍了，书中的字好像在往我脑袋里飞一样。当我看完一遍的时候，感觉在自己身体周围的不好的物质在一点点被清除，看完第二遍的时候，感觉身体周围束缚我的屏障一下子没有了，头脑是那样的清醒，身心是那样的轻松，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明白是师父帮我去掉了不好的物质，在点悟我，在点醒迷失这么多年的我。当时头脑中不断地跳出师父在不同时期讲的有关后天观念的法，我人的一面明白，现在是应该在法理上认识和破除后天观念的时候了。第二天在上班的途中，头脑中一个清晰的声音对我说，你真正的修炼了。我一愣，就想，难道我以前不是修炼？又一个声音在头脑中出现， 你真正在大法中修炼了。我的眼泪一下流了下来。一个生命如果能在大法中修炼，是多么荣耀和幸运的事。我明白了，并不是一个人说要修炼，他拿着转法轮在看，在学，在练功，他就是在大法中修炼了。不是的，修炼是有严格标准的。回想在这些年的修炼中，一直把各种执着心、各种不好的思想都当成自己的心、自己的思想，可是那些却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在观念的支配下而乐而忧的根本就不是我自己。法理不明，虽然在修炼，可不在法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谁练功谁得功的问题，法轮大法是主元神得功，而副元神修炼的过程只是把人的身体当作载体。那我以前把各种执着心、各种不好的思想都当成自己的时候，是不是跟副元神修炼一样呢？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可实质是一样的，都把人当作一个载体来修炼。那么法能给错把观念当成自己的我吗？绝对不会，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我在修炼。难怪在以前的修炼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好像在大法中混世。我突然觉得自己从现在开始会修炼了，是自己在修炼了，知道怎么去修炼了，感觉以前跟没修炼一样，实质就是如此。师父在法中多次讲过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这个全盘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真正理解了多少？旧势力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就包括渡复元神这件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包括我们下走的过程中，对每个修炼者都做了手脚，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变异的、败坏了的观念，对我们今天的得法、理解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旧宇宙的理使他们根本上不想让主元神得法修炼。那么我们每个修炼者在这一世的修炼中，如果主意识不够清醒，意志不够坚定，就会被后天观念主宰，看不到法的内涵。那么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在今天的正法修炼中所证实的是大法吗？还是旧宇宙败坏了的理？想到这儿，我一身冷汗，第一次感觉到了修炼的严肃。以前只是嘴上说严肃严肃，而这一刻我从心底切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严肃。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无论你是在跑在飞，你以为自己在修炼在精进，那一切却不会被师父承认。此时我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这么多年我几乎迷失在常人中，师父却没有放弃我。我感到福恩浩荡，我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三，回归。在那几天当中，我真的是身心都融入在法中，那种升华让我体悟到了什么叫大道至简至易，见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随着学法实修，我也在思考怎么才能破除后天观念呢？一天，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我明白了，那就从自己的一丝一念开始修。可是谈何容易，人在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执着心、名利、情这些东西，跟思想业一样，在头脑中、思想中不断出现的时候，那真是很难抑制的。人的一面主意识不强，你根本排斥清除不了。由于人的大脑的思想极其复杂，各种生命他们都想控制人的主意识，都想做主，在排斥清除灭掉的过程中，真的感受到了如果主元神不清醒，真的很难破除。刚开始的时候，有时能意识到，有时意识不到，这个思想排斥掉了，那个又上来了，思想时时都在集中，脑袋发胀。可我人的一面主意识明白，在法理上我是对的，明白这点就好了。 形成自然了。渐渐的，外来的思想在头脑中反应的不是那么激烈了。一点点的，不好的思想在头脑中一出现，马上就能意识到，清除，灭掉它。我的主意识越来越强，念力也越来越强，正念也越来越强。这真是一个苦中有乐的过程。要说苦呢，那是因为自己的主意识不被外在的各种干扰所诱惑实在太难。那种思想时时集中，排斥清除不好的思想的过程，不是一天几天的事，得有坚强的意志和恒心才能做到。要说乐呢，随着自己对一丝一念的修炼，在学法中思想的杂念越来越少，真正明明白白的自己在学法了，练功发正念也能入境了，有时能入定。我体悟到了真正自己在修炼的状态，明明白白的在修炼，在提高。一次在走路时，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的一段法在头脑中打出来，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我在一丝一念的修炼过程中体悟到，主意识越来越强，正念也越来越强，就是能抑制住人表面最弱的思想，外来思想对主思想的干扰，真的是主元神在做主，在修炼。我真正的体悟到了什么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其实一丝一念的修炼只不过是在为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打一个基础，打的基础越扎实，越不会被世间的人或事所迷惑，在世俗中才能不忘其本，固守修炼的一念，拿法的标准去对照自己的言行，能最快最直接找到不足，归正自己。有一次妻子和同学们组团旅游，回来后发高烧，心脏也难受。其实他以前跟同学出去玩，回来出现的难受状态都差不多，是不是吃了东西不卫生，不新鲜，没煮熟？妻子找出一大堆人的理由。我和他交流，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应该站在法的基点上对照自己。他也明白了，找到不少执着，几天后不正确的状态就过去了。可这次回来难受的状态我看在眼里，思想中就在想，这种现象反复在我眼前发生，是让我明白什么呢？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的一段法在头脑中打出来，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对照法，我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首先在执着心的带动下，放任自己去符合常人，也就是人为的滋养了邪魔，让旧势力抓住了迫害的把柄，然后认清了自己不符合法的标准，清理旧势力借此对自身的干扰与迫害，一手抓住人的东西不放，一手抓住神不放，人为的在被迫害中反迫害，无形中还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而不是主动的专一的去修炼。通过这件事，我和妻子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炼要专一这一法理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这次和妻子在法上切磋交流，他身体不正确的状态不到两天就过去了，在法理上也更清晰了，我们也更加明白了学法实修的重要性。四，融入集体修炼环境。集体学法练功切磋交流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自己在两个多月学法实修中觉得在个人修炼这方面有了提高，可是在正法修炼，正是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方面自己有明显的差距。这时我的第一念就是走出去找学法小组，在学法小组的环境中，在同修比学比修的环境中找到自身的不足，融入到正法修炼中去，融入到正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中去。想是这样想了，可是做起来又觉得很难，因为在这些年中我几乎跟同修都不联系，见面也少，但我在思想中相信师父一定会有安排。一天 在我的头脑中想起一位同修，可已有七八年没有联系了，以前留过的电话号码也找不到了。于是我就在头脑中回忆，说也神奇，我们都知道手机号码是11位，我想起前6位号码，接着想起来后面的3个号码，可是中间两个号想不起来了。过了很长时间，脑海中出现两个号码，我把电话号码连在一起，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号码，拿起电话一打，通了。因以前彼此很熟，从说话的声音就能听出来，我们约了时间见面。电话挂了以后，当时就明白是师父在帮助我，心中无比的欣慰。后来同修把我领到学法小组的时候，我刚进屋，一看都是以前认识的同修，心里感到非常的亲切。一位老同修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怎么才来？我心里非常感动。我和妻子参加小组学法后，明显感到环境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找到自身的不足，按照法的标准规正自己。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这个学法小组有点特殊。特殊在哪里呢？来的修炼人什么状态都有，有刚从监狱出来的，有邪悟过的，有被认为是特务的，还有思想被外来信息干扰的等等。我和老同修交流的时候，他说有这些修炼状态的人，有的学法小组是不让去的，给不少同修造成苦恼。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们来呢？他说师父在法中都讲开的没有门了，那站在我的角度，我家也是不该有门的，我被老同修为别人付出却一点没考虑自己所感动。在小组学法和同修交流切磋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特别是在讲真相这方面差距就更大。我认真地听同修分享讲真相的经验，很快在同修的带动下，自己也能面对面跟常人讲真相了。一次在游泳馆里碰到一个19岁的小伙子，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和他讲了起来，从天安门自焚伟案讲起，讲了很多，他也在认真地听。当时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的，从他的眼神能看出来，他嘴上不说，心里想你一定是练反了功的。我于是就告诉他我是练反了功的，他乐了，说我看你跟别人就不一样，听你一讲我就知道你是练反了功的。最后他退了团队，非常高兴地说谢谢我。我说不用谢，有缘再见。从那以后再讲真相，我都堂堂正正地说我是练反了功的。有一次我和妻子在车站等车，看见一位捡矿泉水瓶的老大爷，我跟老大爷说刚才我下车时车上的垃圾桶里有几个空瓶，因为是终点站，司机下车后一般是不关门的。老大爷上车再下来时，手里多了几个空的矿泉水瓶，高兴地说小伙子你真好。就这样我和妻子跟老大爷交谈上了。在我的眼中老大爷也就是80多岁，可我妻子问他多大岁数时，他说都95岁了。我和妻子非常吃惊，妻子问他是不是党员时，我心里想这岁数能上学就不错了，还能是党员。可出乎我的意料，老大爷不仅是党员，而且年轻时在单位还是协党支部书记呢。我和妻子跟老大爷讲了为什么三退，他听明白后高兴地退了，跟我和妻子说再见。望着老大爷的背影，我和妻子说人真不可貌相啊，不能拿后天形成的观念去看待人和事。回想这半年多来重新走回修炼的日子，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大法的宏大和师父的慈悲，无数次被师父的佛恩浩荡感动得泪流不止，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曾经沦落在常人泥潭中的我，今天有幸重新走回修炼中，真正地走入大法修炼，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唯有按照法的标准，时时处处警醒自己，规正自己，做好三件事，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跟上正法进程， 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次在德国参加正实法活动的经历，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9日。5月5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特里尔市的不同地点举行了多项讲真相的活动，提醒公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去之前，我提醒自己，一，要无条件地听从当地协调人的指挥；二，遇到什么事都不负面看问题；与同修有冲突要守住心性。走出火车站，来到信息点，我与不修炼的丈夫分开，他去市中心游玩，我来到主信息台参加活动。不想一个带着协调人标记的德国女同修 A 拦住了我和另外几个刚到的同修，要我们去别的地方做其他项目。我听了心里有点不愿意，因为我与丈夫约好结束后在这里碰头。我与协调人解释了情况，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来参加活动就应该听从协调。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我临时改变与丈夫的约定地点会很麻烦，而且我们回去的时候因为修路火车改了站台，临时站台在哪里还得现找，我们两个人要是互相找耽误了时间，误了火车就更麻烦了。当我准备跟协调人再解释一下时，他正对新来的人说，来参加活动就得听从协调，不要讲条件。我听到这些就没有再解释，要是提前一点时间回到这里与丈夫碰头应该也不是问题，于是就决定去那个活动点了。协调人 A 知道我会德语后，就分配我组织这几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组织活动，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带地图的活动说明，一个征签板和两块手举着用的牌子，要我赶快组织大家去活动地点，要快点去找具体负责这件事的协调人 B。 之后他不停地催促说，快去快去，好像那边活动点没人，就等我们去。我听了很急，赶忙准备跟刚才在身后的同修商量一下然后出发。没找到同修 B 也不怕，因为我手上有地图有活动介绍。等我转过身去回头一看，傻了眼，原来我身后一个人都没有了，刚才的五个人不知什么时候都走开了，而我要拿的东西太多，手拿肩背的站在那儿动不了地方，另外也不知道那个活动地点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很远很偏僻。本来想着要配合协调人，未曾想我自己突然间成了一个景点的协调人，而且要马上组织人马出发，不然那里就空着。虽然心里着急，但我只能守着牌子待在原地四处张望并想办法。再次看到协调人 A 时，我请他帮忙解决困难，而他却毫不客气地让我自己去找人。没办法，我把牌子放到安全的地方开始找人。本来觉得这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活动刚刚开始，很多外地来的同修都陆续到来，很多人会来领取任务的。可事与愿违，几个来回走动的人不是在找人，就是事先报了名，已经有项目了，没有合适的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一边找人一边不断清除脑子里闪出的杂念。突然看到刚才在接受任务时那位我熟悉的明确说他愿意去发传单的女同修，于是走过去请他跟我一起去，他很不情愿，我觉得也许是没说清楚，就又解释了一下。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女同修恼火地说，自己干自己的，你怎么这么喜欢指挥我呢？我只好又回到原地继续找人，脑子里不断闪出协调人 A 不客气的说话态度和刚才那位女同修恼怒的神情，还有那么多同修不愿意配合等等负面想法。我不断的清除清除清除，时时提醒自己，我不是来抱怨的，是来救人的，是来正实法的。女同修发火是因为有我要修的地方，前几年她有病业，几年都不见好转，他跟我交流问应该怎么办， 我说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他说知道应该那么做，但情况还是不好，是不是师父不管他了？我说这样想不对，不在法上。后来他病也大了，麻烦也多，尽管我一直退着说，他也越来越不爱听，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前几天有同修提出我应该修口，我想今天同修跟我发火，也是因为我以前说话有不当的地方，应该修口。想到大老远来参加活动，还什么活动都没参加，时间白白过去，太可惜了。于是我决定还是找协调人 A 帮忙找人，他说话再冲我也不能在意。没想到这次他痛快地答应了。协调人 A 走进同修，一波一波地拦住问，最后都是摇摇头走了。看到找人如此不易，更坚定了我要去那个景点的决心。不知什么时候，我要找的那个布置活动的同修 B 在我面前冒出来了，就在我放牌子的旁边。很快他就把要做的事情讲清楚了，为了达到让市民和游人到处都能看到我们学员，起到遍地开花的作用，他们把市中心的各条街道都排了值班表，同修来回走动发资料、征签、讲真相，每两个小时一个班。因为信息点在市中心，我们要去的街道入口就在右前方，而且我们活动的时间也不像协调人 A 说的那么紧迫，是午饭之后才接前一个班。协调人 A 也终于找到了一位保加利亚同修来帮我，他很主动也很热情，告诉我到时间叫他一声就行，然后就练功去了。我满口答应，也找了个空位准备。人还没坐稳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一转眼我想不出保加利亚同修长得什么样了，除了人比较胖，其他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坐在第一排往后看，看谁都一个样，看西方人更是一个样。怕到时花时间找人再耽误时间，我赶紧起身找到协调人 A， 请他再指给我保加利亚同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又确定了一下，才回来安心练功。从这件事看出自己做事很粗心。走街的时间终于到了，来到约定地点的不光有保加利亚同修，还有另外一男一女两个人。这样我们举着牌子，拿着征签板，发着资料，朝那条街道缓缓走去。之后的一件事也让我有机会修自己。我们沿街来回走动，那位男同修可能是新学员，出发不久他就掏出手机点来点去。我想他写个短信一会儿就完了，不想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低头摆弄手机。发现同修做的不到位，本应该提醒一下，但我不想管别人，想修口。刚才那位熟悉的女同修冲我发火，我还心有余悸呢。我想说不定他自己一会儿就停下来，结果小伙子拿着手机玩啊玩，而两位女同修好像没看见。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战胜不了自己的争斗心。一会儿等我从远处发传单回来，看见真相牌被他扛在肩上，牌子上的内容谁都看不到，这样不用心做正实法的事会有什么效果呢？还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好像我们在凑合事。于是我不再犹豫，很客气地给他指了出来，男同修也欣然接受。原来我一直担心和丈夫碰头的事也很容易地解决了。在我练功的时候，他逛完街回来了，然后就留在我身边观看我们的活动。他还跟我要了张传单，说是发资料的学员推荐让他看的。看过之后，丈夫感慨地说，传单写得很有说服力，谁看了这样的传单还不相信，那是很不理智的。在碰到刚才那几位突然离开的同修时，我一点抱怨都没有，而他们好像故意要解释离开的理由，这个说他走开是因为德文不好，愿意找中国人劝三退，那个说他离开人群是因为跟他们城市的人约好什么什么地方见面，之后大家好一起回家。仔细想想，这其中很多都是假象，就是用来考验我的，看我有没有负面的想法，会不会轻易放弃讲真相的机会。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想光准备这次的行程和花在路上的时间加起来就比参加活动的时间还长，但还是觉得很高兴， 一个是因为通过今天的活动让很多人明白了真相，有机会得救，再一个是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我来之前就一再提醒自己要服从协调人和不负面看待问题，没想到这些在活动中都有所考验。所幸的是一有什么负面的想法我就清除，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慈悲的师父看见我心性到位了，就把所有的麻烦都给化解了。我很期待下一次的正实法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8月26日的文章。纽约法会期间，我获得一份奇妙的礼物。作者：以色列法轮功学员。我今年21岁，修炼法轮功3年。2年前，我第一次到纽约参加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我抵达的第二天，我感受到了笼罩着整个城市的强大能量。这种能量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感觉好像我漂浮在一种奇妙的物质中，感到以前从未了解的平和和宁静。我真的感受到这股能量抑制了我的思想，被平和与宁静所取代。在纽约度过的那段时间里，我有一些有趣和美妙的经历。我想分享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经历。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到中国大使馆门前的广场，与静默哀悼的同修一起呼吁停止迫害。来自许多国家的学员在那里练功和发正念数小时，该活动持续了好几天。那个地方靠近水域，我想从表面上看，这就是为什么那里天气非常冷的原因。有一天，我并没有真正计划去那里，所以我穿得不够暖和。然而一系列事情导致我还是到了那里，没有多想就加入了发正念的同修。当预定的夜到时间已过一半时，我感到天气变得很冷，但我与其他人一起继续练功和发正念。不久之后，我感觉到寒冷已经开始干扰我，以至于干扰我安静的练功和集中精力发正念。在某一时刻，我感到非常冷，以至于我不能再等一秒钟，想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到温暖的地方。我睁开了眼睛，看到身边的同修静静坐着发正念，似乎他们正在以极大的力度做着这件事。他们看起来像钻石，我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就像一种不受这个空间物质冷影响的物质，他们好像不和这个冷在同一层面，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不确定夜道什么时候结束，由于寒冷以及夜道会持续很长时间的想法，起身走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几分钟后夜道结束。我记得我当时感到失望，部分原因是我真的不想起身，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最终几分钟后结束了夜道。当然，这个经历给了我一份珍贵的礼物。我意识到，我看到周围体现的是一种源自非常强大的信仰的强烈意志力、决心和奉献。它如此强大，把练功人推向更高水平，并进一步加强信念。师父，也就是法轮大法的创始人说，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命脉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你不就不在五行之中了？你还是个成人的身体吗？根本就不是了。转法轮。我意识到 我在那个时候悟到了我所看到的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从那以后，我在整个修炼过程中为了提高而悟到了很多。例如，有时我坐下来仔细阅读师父的经文，然而突然间我开始感到莫名其妙的疲倦，这让我想停止阅读。然后我会突然想起那些夜道的同修，这会帮助我恢复镇静和阅读，毫不费力。它也可以帮助我克服寒冷等。师父说，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转法轮。事实上，我周围的同修们所做的完全证明了师父的这句话。同修们的坚强信念帮助他们不受寒冷的影响，并不会被害怕寒冷所影响。这份礼物，这张印在我记忆中的图像伴随着我，无论是在帮助增强我的意志力方面，还是在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信仰方面，为我提供了无限的灵感。我希望使我受到启发的也会激励他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谢微信归正修炼心，除邪灵，清理空间场，作者贵州大法弟子。今天一个同修给我讲了一件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才让我明白不再使用微信等软件是一件十分十分重要的事情。他还说，谢微信就是在更新自己对应的宇宙范围，就是一次走向新人类、走向神的好机会。我认为他没有夸大其词。现在我把他谢微信前后发生的事转述如下。现实生活中，我也与常人一样被沾染上微信，享受着微信给带来的方便快捷。因为视听信息都是高清的，非常悦耳色目，我与亲朋好友联系很方便，用短信照片一发，哪怕在海外旅游也可以及时与他们互动，还不用花钱。我喜欢看动物节目，每天三件事不落的在做，反而成了我心安理得花大量时间看动物视频的理由。有一次我还把微信视频上鹦鹉说人话唱人歌的表演节目拿给同修看，觉得好奇要与同修分享。我还把钱存进微信里，因为它的利息高过银行，随存随取，我就每天看利息在微信里是否涨上来了。学习师父的新讲法，我被重重地敲了一下。师父说，其实我说的根本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这是大法弟子。常人呢，他可以六道轮回，各界转生，你们不能了。你们就是大法这件事情，所以呢，不做好，那留给自己的，那就是悔恨。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见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我幡然猛醒，最近我的修炼状态很不好。打坐腿疼难忍，发正念倒掌，学法时不清醒，向内找，发现自己在做三件事上懈怠了，贪吃、贪睡、贪玩了。我一下子梦醒，我在玩微信，还被毒害得很严重，每天看微信，时间再紧也要看微信上的信息，勾着七情六欲的执着越来越强。微信里的利息现在有多少了？朋友们今天旅游去哪里了？有什么美景？有什么特色美食？这些都是人的东西。师父珍惜我们，叫我们脱离人，走出人的泥潭，不要被污染，可我却在往人里钻，这不是在毁我自己吗？我还想起了师父讲，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见精进要止，挖根。我决定卸除微信，我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们给我卸掉微信里所有的东西。孩子们知道我很喜欢微信里那些漂亮的照片，
都是各地绝美的风景与亲人朋友们的合影，家庭欢聚时的场面，儿孙们成长过程中各时段的珍贵记录，如获奖得奖时的瞬间录影，去各地参加活动的留影，参加各种比赛时的精彩片段等等。他们劝我留下微信里的这些照片，我想我不能迷恋这些人得意的东西，我能把这些东西带进天国世界。孩子们看到我态度十分坚定，就帮我全卸掉了。我也没问孩子手机里存的钱是怎么处理的，我现在不摸手机，也不带在身边了。卸掉微信后的第二天，我开始出现牙疼症状，我就发正念。经过发正念，牙疼确实缓解了许多，可是第二天牙疼更厉害了。我忍住痛，像往常一样与同修们结伴出门讲真相劝三退，回家学法，正常的四个整点发正念，因为牙疼只喝了点稀粥。第三天还是牙疼，牙床肿得很大，一张开嘴就挫着神经痛。我没办法外出讲真相，只好待在家里，没有微信可看了，我就学法学法，遇整点就发正念，有几次连续发正念40多分钟，同时加强向内找。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至今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一只大狐狸，白毛肥硕，头尾就是狐狸的样子，身体肥硕滚圆，反而像健壮的绵羊。他从我家正门跑了出去，大约跑出5米远时，他回头要往我家里钻，正门关着进不来，就往窗子上钻进来。只见老二老三压住他的头和尾巴，同时大声说，这狐狸怎么不动呢？大姑娘手拿比拇指还粗的钢钎直穿他的肚子。我在一旁想，女儿从来不杀生啊，我因为害怕看见杀生，就到屋外躲起来了。后来见一堆皮毛和肉扔在垃圾里，梦醒后我还在疑惑怎么做了个杀生的梦。意外的是第二天我牙不疼不肿好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安排家人帮我除恶，同时我也悟到我卸掉了微信，狐狸附体无处藏身，只好跑了，可是又不甘心，就返回来害人。这个空间的表现就是我牙疼难忍，我发正念抑制住它，所以第二天牙疼轻缓了，可是附体还是不甘心，拼命挣扎拼命挣扎，使我牙疼的又十分厉害。因为我卸掉了微信，没有附体的藏身之地了，所以无论他怎么折腾挣扎也无济于事。我继续发正念，结果当孩子们来帮忙按住他的头和尾时，他已经不能动弹了。同修的故事讲完了，听到这个故事，我终于认识到卸掉微信 QQ 等就是在净化我们自己的空间场，于是马上去做，不再犹豫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